多謝天父上帝的恩典，讓我們有機會再一次回來敬拜。我們一起有一個簡單的祈禱，想低頭祈禱。親愛的主，我們來到你的腳前，願你的靈在我們心中開啟我們的謀生，請你跟我們講說話，向我们显现，除去我们同你之间任何的障碍，使到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等候在你的脚前，由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来驱逐那恶者，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任何的机会。愿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又愿你掌管我们的会场。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很多谢父神的恩典，祂爱我们，给我们一本宝贝的圣经，透過祂啟示給我們一本寶貝的聖經，是將很多東西我們人沒有答案的重要的真理來告訴我們聽。祂不單止告訴我們聽這個世界是怎樣的，生命是怎樣的，誰在這裡管理這個宇宙，祂告訴我們聽，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这一位造天造地掌管万有的主。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他的面前只是在咒诅和刑罚天灾人祸之中，我们是没有希望。他告诉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是将我们的命运改变了过来。透过耶稣基督奇妙的救赎，我们可以称这位神做我们阿爸父。我们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会很开心，我们也很自然，我们向他吐露我们的心思。有时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解决，我们也都不知道怎样去抉择，我们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应付。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总有无限的慈爱，张开他的手，将我们带到他的怀抱里面。有时我们都好像个浪子一样，以为世界可以给我们很多乐趣，给我们去享受，我们忘记了父亲的丰富，我们也忘记了父亲的爱。我们这个世界是寻找世界的享受，结果我们焦头烂额，我们发现到这个世界没什么可以给我们，我们得到的是灰心，是失望，是痛苦的回忆。主的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父神的怀抱中，想到我们的父亲，他看到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一半句责备的说话，他一直等，一直等，当我们回到他的怀抱中，他将我们抱在他的怀抱里面，将最好的东西赐过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抹干了我的眼泪，可以我们投身在这个丰富的家园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祂的同在，我们享受祂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过路客，很快我们走完这条路。神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会结束的，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圆圈走不完的，我们都是走直线， 我哋有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当我哋结束嘅时候，唔系我哋最悲哀嘅时候，唔系我哋哀哭嘅时候，系我哋翻屋企嘅时候。我哋睇到我哋嘅父亲向我哋招手，我哋睇见到爱，我哋嘅主喺度迎接我哋。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好蒙恩，我哋今日能够成为神嘅儿女，我哋有一个属灵嘅大家庭，我哋可以喺呢个地方歌颂佢、敬拜佢、赞美佢。我哋有机会喺度好好地听佢嘅话语，俾我哋知道佢对我哋唔系几十年嘅计划，唔系几十年嘅带领。不是几十年的祝福，他对你和我是永远的计划，是永远的带领，是永远的祝福。我们今天所想到的是很少的，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的是很少的。有一天我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丰富，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会看到神的真实。我们会在那个地方，我们除了歌颂，除了赞美，除了敬拜，除了感恩之外，再没有任何的说话可以表达我们的心，亦没有再任何的动作可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位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对启示录的时候，在今天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听到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时候到了，魔鬼掌权的时候要结束。我们在地上做旅客的岁月会走完，是我们去到父神的怀中，去看祂的作为，享受祂丰富的时候。所以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要看三样东西。第一件事，我们看看这位大力的天使到底他是谁。第二，我们要看看祂向祂的仆人，就是向你和我，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再看看他给我们的宝贝的启示，他要我们怎样去接受，怎样去领受，怎样去传递，让我们今天靠着神的恩典好好地看这张的圣经。现在我们打开你的圣经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了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那里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这些是什么？这里讲到是充满了荣耀，好像云彩，好似红，好似日头，充满咗荣光。仲话俾我哋听，佢嘅两个脚好像火柱，表示佢系一位公义嘅审判者。跟住佢手里面拿着小书卷，系剪开嘅。佢个右手踏海，左脚踏地。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五章那里 我们的神就想右手拿着书卷，是被七个人来封住。使徒约翰看见，知道这个书卷就是神最后大审判的内容和权柄。谁有资格去执起这个审判的权柄呢？他看到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去执起这个审判的权柄。后来使徒约翰有神的使者跟他说，你不用哭，被杀的羔羊，犹大中的狮子，这位耶稣基督，他配执起这个罪恶的审判。他就去到父神的右膀手边，拿了这个书卷，就开始执行这个审判。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第六个人，一路打开的时候，审判就一直在大地展开。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小书卷，再不是封实了的，是已经打开的。这个大力的天使是拎起了这个小的书卷，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是表示他是这个天地大地的主人。第三节那里大声地喊，好像狮子的呼声，讲完了之后就有七雷的声音。之后这一切的事表达了，当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去执行这一切的时候，是充满了威严，威严可怕的景象。到底这个天使是谁？有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呢都是今天基要派纯正福音的解经家和基督徒，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各有各的理由。有些说这个大力的天使就是一个非常接近神的一个很尊贵很荣耀的一个使者，但亦都有人说他根本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主来。我再说这两个说法都是有他的理由，亦都有他也是纯正相信圣经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我个人呢就接受这位就是基督。第一，那里所描写的那些象征和第一章所描写的荣耀的主呢是非常的相似的，这个第一个我接受他是荣耀基督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里虽然间是圣经称他为一位的大力的天使，但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经文看到耶和华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呢，是以一个天使的姿态来到出现的。那我只是举两个例，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出埃及，在这个先看这个创世纪那里十八章那里呢，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的故事。但是这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那里呢就说耶和华在将士在这个万利将士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这里很清楚是耶和华神呢向亚伯拉罕显现。跟着呢第二节就讲了亚伯拉罕一看看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呢就是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神。咁好多个对话去到第十节嗰度，当时亚伯拉罕就邀请呢三个客人去到佢个帐幕里面。第十节嗰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咁样讲：明年呢个时候，我一定会翻到你呢度，你个妻子撒拉会为你生个仔嘅。撒拉呢喺 嗰度，個跟住咧喺後邊喺度同佢對話，然後對話好多説話，然後十三節嗰度，嗱第十節就話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咁樣講説話，但係第十三節咧，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講説話，係嘛？十節就講到人講嘅，三人當中一個講，但係第三節咧就係耶和華講。咁呢幾節嘅聖經咧，就俾我哋睇到咧，舊約嘅時代，亞伯拉罕嘅時代，有三個向亞伯拉罕顯現嘅人當中咧，有一個其中咧就係耶和華神。然後我哋睇出埃及記第三章，睇到同樣嘅一個事實，一個事實咧就係講到出埃及嘅第三章，摩西。去到西奈山上何烈山度，第二節嗰度耶和華嘅使者從荊棘裏邊咧火焰中向摩西説話，嗰度講到耶和華嘅使者。但係第三節咧，摩西就想去睇，當時第四節耶和華神見佢過嚟，係嘛？你会看到这个第四节的是耶和华神见他过来就对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然后第五节说什么呢？神说，大家看到什么？即是第旧约的时代，耶和华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是一个使者的身份来到出现在人的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今天我认为这个大力的天使呢，是基督荣耀的基督的一个原因。不过我停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思想另一样。大家不要忘记当时的年老的使徒约翰，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唯一众生存的，年紀老慢，被人軟禁在拔摩島，有誰在他身邊呢？不知道。他的活動範圍呢是受了限制，就算他可以自由走動，他的身體老慢都有很多限制。如果我們在想像當中，這一位使徒約翰呢，可以說呢，是一個很孤單、很可憐的一個狀態。各位，我請你想一想，使徒約翰在這個拔摩島那裡，是不是很慘啊？是不是很淒涼？是不是很痛苦？有人搖頭，有人點頭，話佢唔係好慘嘅。舉舉手我睇下，好少係嘛？點解你舉手？點解？點解？其他都冇表態啊！啊，呢啲叫騎牆派啦。弟兄姊妹，好多人都会好似使徒约翰，被好多孤岛困住，无论系因为佢身体疾病，或者佢工作失业，或者家庭嘅悲剧，总之我哋喺人间好多嘢限制咗我哋。看上来我们很悲哀，我们很凄凉，我们很可怜，但是使徒约翰在这样的场合里面，他一点都不孤单，他一点都不凄凉， 他命運一點都不悲慘。為什麼？為什麼？因為他的主一次又一次向他顯現，一次又一次跟他講說話，看上來他的處境是很悲哀，他的遭遇是很悲慘，但是人看不到，身邊的人看不到，他的主人沒有離開過他，亦沒有忘記他，一次又一次出現在他的面前，一次又一次聽到他的聲音，知道神的計劃。很多人看不到的東西他看到，很多人不知道的東西他知道，很多人聽不到的聲音他聽到。還記不記得我開始祈禱的時候祈禱？求神讓我們看到祂的同在，聽到祂的聲音。我們今天需要看到在我們人生的孤島上，看到祂在我們生命中向我們顯現，祂的帶領、祂的計劃、祂的祝福、祂的同在。如果我們是這樣的話，就算我們現在的狀況是很悲慘，但你的心靈是充滿了，是充滿了神的榮耀，你不會絕望，你不會嘆息絕望，你反而會歡欣歌唱。大家仲記唔記得以色列人喺埃及嘅時候嗰種悲慘嘅情形？佢哋嘅命運喺埃及人、喺法老王、喺管工嘅手中，受盡折磨、受盡痛苦、受盡鞋落、受盡鞭打，冇安慰、冇盼望、没有将来，他们的儿子都要被杀，被逼丢在河里，他们的命运在一个非常绝境的里面。但是当他们一离开了埃及，即刻他们看见一件事情是在埃及里从来没有发现到、看不到，在他们的上空有耶和华神在这里，有雲柱，有火柱。當埃及的兵嚟追殺佢哋嘅時候，喺前邊帶路嘅雲柱、火柱走到喺佢哋嘅後頭，成為佢哋嘅保障嚟帶領佢哋。喺曠野嘅四十年嘅當中，佢哋所睇見嘅神耶和華神透過雲柱、火柱，一直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放心，我在这里，我带着你，只要跟随我，好好跟着我走，你会在我的保护、看顾、带领的当中。没错，抗疫的路很难走，抗疫的路好像条条都是大路，根本就没有路走。但是只要你跟住我的带领，跟住我的引导，你就一直会去到迦南美地。今日我们的云柱、火柱在哪里？基督徒，你望下个天，云柱、火柱在哪？ 今日的云柱火柱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当我们听到福音，打开心门来迎接耶稣，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者，邀请他进入我们心的时候，神的灵、基督的灵、保惠师圣灵就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云柱和火柱。我们很幸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云柱和火柱不是远远在天上，也不是远远在我们前面，而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很多时候在孤岛的里面，我们发觉到我们很凄凉，我们发觉到我们很悲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神，有神在你的心里，他在看着，他在带着，他在保护着。他欢喜向我们显现，他希望我们看到他的同在，他渴望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的奥秘和计划，让我们因为看到他的同在和他的计划，虽然我们在孤岛的人生中，我们仍可以欢乐，欢乐仍可以歌颂，仍可以赞美。使徒约翰虽然他被软禁在拔摩岛，虽然他体力已经衰残，走动都不方便，他一点都不灰心，他一点都不退丧，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仍然活着，活在他的心中，活在他的人生中。请问你知不知道？还记得马太福音耶稣另外一个名吗？以马内利。这个不是单单是一个名字，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这个事实就是神在你我的身上的奇迹。我们是谁？我们是充满了败坏的人，除了我们的败坏之外，没有东西可以夸。竟然这位创造宇宙的主、管理万有的神会住在你我的心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神迹比这个神迹更大的了，知不知道？温温到第二个神迹更大。所以无论在黑夜、在白天、在屋企、在校园、在工作的场所、在 shopping center， 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所到的、我们的脚所踏的地方，都有他的同在，都有他的赐福， 都有他的看顾，都有他的带领。是你和我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是他知道，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在使徒约翰的身上，我们看见到他的主向他显现，跟他讲说话，不是一次，你看启示录，你数不到那么多。我们的主怎样关心他的仆人，他一样是关心你和我。我的主怎样爱他的仆人，他一样地爱你和我。所以我们好靠着主的恩典，放胆向前走。这是第一件事。现在我们看第二件事情，请大家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请各位读第五到第七，请读。天上来的信息，向他仆人所传的信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神圣。在那里宣布一个什么的信息呢？在第五节那里这样讲，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淡然了。第七节，就是第七位的天使吹号的时候，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全部都要完成。就正如神在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好的消息，就是旧约的圣经的启示。旧约的圣经的启示是什么呢？到底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地方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完成了。那我们看看十一章十五节，请各位读。世上的国就是今天这个国，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全世界的在哪个手中？在魔鬼的手中。本来这个世界神交给亚当夏娃，可惜他不听神的说话，他听了魔鬼的说话，就将最高的尊贵荣耀权柄全部都交了给魔鬼，他就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空中的魔王。在他的管治底下，天灾人祸只有越来越厉害。魔鬼掌权他这个世界，是不是他永远都要为王呢？不是，耶稣基督会再来，当第七个号一吹的时候，跟着就是七个碗的灾难出来，主耶稣会再来。在第二十章那里讲，他要将敌基督、假先知全部和他的大军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然后二十章一开始，连这个魔王、魔鬼都要扔在无底坑当中，被囚禁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中间，我们的主在地上作王。那时候所有蒙恩的神的子民，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耶稣基督在荣耀降临的时候，将世界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绵羊类，一样是山羊类。绵羊类善待神的子民那些人，就进入到这个千禧年国里面。山羊类就是与神作对的人，就是落在地狱刑罚的当中。然后这个绵羊类的人进入这个千禧年国里面，就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十二支派就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和主耶稣基督同掌权。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从天上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都要进入这个新天新这个千禧年国里面，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死亡不是我们的结束，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同主一起来，一起作王在地上一千年，跟着就下去。所以如果神的恩典，我在明年一月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上一个题目，我们必要见到的事。主日学的时候上，不是主日崇拜讲，因为主日崇拜讲不到那么多东西。你想不想知道你一定会见到的事？死是其中一个第一站。你想知道想着来吧，希望我还有平安，希望我还有机会，未必有的。新主的牧师一来我送人的了，因为我代嘛，你知道替工正式上工来的时候，替工就要执包袱的了，这个很自然的。救赎的耶稣叫做尼赛亚，新约的耶稣就叫做基督，希伯来文就叫做尼赛亚，希列文就叫做基督。基督也好，尼赛亚好，他有三个职分。第一个职分，他是做先知，即是做传道人。他来了，他做了传道人，不过他传了三年而已，三年多。第二个职分，他去做祭司，他将自己的身体好像羊羔一样献上了，钉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第三个职分，他要来做皇帝。耶稣做了传道人，耶稣也做了祭司，但是他未曾做皇帝。几时会做皇帝？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就在启示录十九章就讲到，他就以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姿态的身份出现这个世界，去建立这个千禧年国。所以现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好的消息向他的仆人使徒约翰来传递。日期没了，日期到了，时候到了，魔鬼不会永远掌权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幅的图画，你应该记起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十五节，主耶稣一出现在人间，他传道、他讲道是很短的。他的题目就是这个，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顺服福音。这样的道我都懂讲，我现在可以结束。但你不要忘记，主耶稣一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是一幅什么的图画？他所看到的图画就是这个世界魔鬼的权势要结束，他的国度会开始，他呼吁人离开黑暗的权势，进入这个光明的国度。所以他说福要悔改，要悔改进入这个福国新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早，昨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 是谈论到登山宝训第六章，其中就是讲到主祷文。你要知道主祷文一开始祷告是为什么祷告，就是这件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撒旦的角度结束，耶稣基督降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主祷文，你都照着主祷文来这样祈祷，可能已经祈祷了很多年了，都没看到这个角度出现。由耶稣的时代第一世纪，他教的门徒祈祷，祈祷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都没看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有一天会出现。而使徒约翰，他在这个地方所看见的，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第七节最尾嗰几句说话，是神所传俾佢仆人众先知的好消息，是旧约的神传道人，他们一直看住呢一个角度，是一个新的角度，是基督为王的角度。呢一个世界的君王会结束，所有的帝国都要结束，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会再嚟。而呢一个消息，最先我哋睇到喺主耶稣降生之前600年前，已经向但以理先知启示出咗。但以理书第二章我哋睇到巴比伦王发梦嘅时候睇到一个巨像，金头、银胸、肚、铜腹、铜腹，两个铁，两个腿，又泥又铁嘅两个腿。呢一啲都系代表到世界嘅列强、列国，所有嘅帝国。结果呢个帝国呢个大将一个不如一个，最后呢个大将是被天上非人手所作的石头从天上打落嚟，将佢打碎晒，就变成一个大山。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将列国结束，世界的角度、魔鬼的角度、罪恶的世界全部结束。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开心，我们很感恩，我们的神对这个世界、对人类、对你和我都有这个长远永远的计划。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了解到启示录，了解到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绝望，我们一点都不灰心。虽然我们会好像他的仆人一样，在一个被囚禁的孤岛上，很凄凉，很痛苦，没有自由，没有希望，但我们感谢主，你的日子会过去的，会过去。如果我们看第三件事，第八节到十一节，请各位读第八节到第九节，请读。要他吃他的小书件，说到明你吃的时候有两种味道，甜和苦，结果他照做。第十一节请读。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本宝贝的说话，宝贝的圣经， 正如昔日神赐过俾仆人佢仆人嘅书卷一样，神吩咐佢攞嚟食嘅，佢攞嚟食，话到明喺你嘅生命里边咧，有两种反应，有两种嘅感受，苦甜。今日我哋从呢几节圣经里边，神要求你同埋我要做同样嘅事，要让神嘅启示，要上神嘅话语进入我哋嘅生命中，好好嘅去食，去吸收，去认识，去了解。当我哋吸收神嘅话，我哋唔单止去明白去了解，我哋仲要让佢喺我哋生命边成为我哋嘅营养，成为我哋嘅供应，成为我哋嘅生命嘅作为，让我哋能够经历到神嘅话喺我哋生命里面发生两个作用，一个就俾我哋睇到我哋嘅亏欠，睇到我哋嘅软弱，睇到我哋嘅唔成才，睇到我哋嘅败坏，睇到我哋对神、对人、对教会、对家人难过、自责、痛苦、失望。同时喺神嘅话语，喺主嘅慈爱同埋恩典嘅底下，得到佢嘅赦免，得到佢嘅接纳，得到佢嘅赐福，得到佢嘅保守，得到佢嘅使用，有种我哋讲唔出嚟嘅甘甜，讲唔出嘅安慰，讲唔出嘅快乐。神嘅话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就会发生呢两种唔同嘅、完全唔同嘅反应。一方面好厉害嘅嚟到对付我哋，但另一方面又好大嘅嚟祝福我哋。我哋好似一间烂屋咁，本来俾佢拆毁，俾佢撕裂，撕裂到零影都冇，全部的材料都将它当垃圾般送走了。但是奇妙的主，仲因着祂的慈爱和祂的恩典，来建造我们，祂无助我们，让我们体会到祂的奇妙，我们看到祂的作为，我们欢欣，我们歌唱。在祂的话语的对付的底下，我会流泪，我们会伤心，我们会灰心失望，我们对自己灰心，我们对自己所做所作的来灰心。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祂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都流泪，我们拉流欢欣感激的眼泪，完全不一样的泪水。神召集的仆人拎起这个书卷，将它吃了，说明你吃了之后你会有这种两种的味道。弟兄们，一次又一次，你都听到神的呼声，拎来吃，拎来吃了。我们有几多个好好地将神的话 融入我哋嘅生命中。被佢喺度插位，被佢喺度建造。我哋好多时好大意，我哋唔重视，我哋用好多时间睇报纸，我哋用好多时间去睇小说，我哋好用好多时间听呢个人讲呢个人讲。我哋乜嘢我哋做要好多时间去花，唔肯。所以我哋唔知道神嘅话系咩味道。我哋唔知道圣经讲乜嘢，我哋失望，我哋嘅父神更失望，因为佢要祝福我哋，都系透过佢说话。但系今日我哋竟然当耳边风，冇好好去听。冇好好去做，当佢食咗，尝到坏嘅滋味。最后嗰节圣经，大家一齐读好唔好？头先读咗嘅，不过我想请你再读十一节，请读。要佢做乜嘢咧？去传光。咩叫生命之道？咩叫生命之道？系改变我哋生命，系我哋尝过，系我哋经历过，系我哋消化，系我哋吸收咗，系我哋嘅生命得到改变。咁样我哋讲俾人听，就能够影响人嘅生命，就能够改变人嘅生命，就能够喂养人嘅生命。如果佢唔经历食咗神嘅话，喺佢生命发生呢啲咁嘅共鸣，有拆毁，又有建造，有对付，又有安慰。他站在人的面前所说的话，全部都空口说白话，里面没有东西，里面空洞。所以神要叫仆人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吃了他，他尝过什么味道，他知道，然后对他说，你出来。对多国的民，多国多方多王去讲，大家都知道，今日嘅非洲有过千万、二千万嘅饥民，系咪好凄凉？好惨。弟兄姊妹，我喺呢个世界走咗唔少地方。见过不少的教会，我看到很多很可怜的教会的现状，很多的信徒都在饥饿、饥荒的状态，我心焦急，没有喂养。我看到这些教会，我看到这些信徒，我心里面难过。饥民，属灵的饥民很多。阿摩斯先知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病，干渴不是因为没水，是因为没有神的话。为什么没有呢？圣经在这里，而是没有生命的道。 你同意我讲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咗好多次，我再讲一次，你哋要好好为教会祈祷，求神为你预备一位神使用的主任牧师。这个是关乎到你、你的家庭和你的教会的将来。知唔知道喺启示录最后嗰章，主耶稣最后讲句说话系乜嘢？我再讲喺启示录最后嗰章，主耶稣讲咗最后一句说话，你估系咩咧？几个字嘅啫，是了，我必快来。你信唔信？你信唔信？你点回应？你会唔会好似使徒约翰咁回应？阿门，主啊，我愿你来低头祈祷。弟兄姊妹。